故事。汉朝有位田真，家中有兄弟三人，父母亲都已经过世了，他们就协议要分家产，将所有的财产平分为三份，
连堂前的那棵紫荆树也要分为三等份，而且预定第二天就要动手分节。
说也奇怪，就在田真兄弟决定后，
这棵紫荆树及时的就枯萎了。
田真看了感到非常的震惊，就跟两位弟弟说，
树木本来是统一主干，听到我们要把它分成三份，所以才幽翠枯萎而死，这是我们人不如树的地方啊。
田真说着说着，悲从中来，忍不住的就哭了起来。兄弟三人因此决定
不要分解紫荆树了。
这棵树一听到
田真兄弟说不分割了，
就又及时的活了过来。兄弟三人因而感悟，
就将分开的财产再合聚起来，并且愉快的同住在一起，
被人们称赞为
孝悌之家呀。
须知
兄弟属于天伦之一，与父子夫妇并称为三纲，
所以古人将兄弟比喻成手足，
而手足就有不相分离的意思，
因为分离就会分散，分散就会孤独，
而孤独就会灭亡啊。
宋朝的司马光，他的哥哥伯康已经80岁了，
司马光侍奉哥哥就像自己的父亲一般，又保护他像自己的婴儿一样。
每次吃饭过后片刻，司马光必定会问
哥哥，您还会饿吗？
天气稍微寒冷，就会轻抚着哥哥的背说，
哥哥，您衣服穿的会不会太薄了呢？
从前有位周文灿，天性有爱，他的哥哥喜爱喝酒，而且仰赖文灿生活。
哥哥曾经喝醉酒而殴打文灿，邻居们都愤愤不平地骂他哥哥。
但是文灿却生气地对邻居说，
我哥哥并没有打我，你们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骨肉的感情呢？
宋朝的郑德圭、郑德章兄弟天生就孝顺有爱，
两人同桌读书，晚上睡觉也同盖一个被子。
而德章的个性刚正不阿，常常违逆别人，
因而得罪了仇家，
仇家就设计陷害他，
结果他被官府判了死罪，依据文书
要到扬州接受逮捕。
德圭知道
弟弟是被人陷害的，
感到十分的悲伤，就假装对弟弟说，
他们本来要陷害我，跟你无关，我只要前往官府自首，就能将他们的奸计揭露，而你去就一定会受害而死的呀。
德圭就及时整装随官吏前往，
德章就追赶哥哥。
当追到时，两人在路上互相的坚持，
相拥顿足痛哭，都抢着去官府受死。
于是德圭暗中设计阻止弟弟的行程，
自己则在半夜偷偷地离去。
等到德章第二天发现哥哥不见了，就去追赶哥哥，一直追到广陵。
广陵在今天的江苏江都县，
但是德圭已经死在监狱里了。德章见到了哥哥的尸首，痛哭欲绝，昏倒过4次，
最后背着哥哥的尸骨返家安葬，并且在墓旁结庐守孝2年。
每当德章悲嚎痛哭的时候，乌鸦都飞来停在他的身旁，
而且不吃东西。
德圭的儿子年幼胆怯，
德章抚养他就跟自己的儿子一样。
东汉的薛包从小非常的好学，行为端正醇厚，
但是后母却对他非常憎恶，将他逐出家门。
薛包每天早晚都在家门口哭泣， 早晨回家打扫，又被逐出家门。
于是就在乡里入口处结社居住，每天早晚回家向父母请安。
这样经过了一年多，父母被他的孝行感动，就命他：
你就回来家里住吧。
后来父母都过世了，
他因为哀伤过度而积劳成疾。
弟弟们却要求
我们要分家呀，
薛宝力劝不能制止，
只有听任弟弟所为。
在分家产时，他选择比较老弱的奴婢跟随他，并说
他们跟我相处较久，要使唤他们也较熟悉。
器物也选取比较破旧的，并说
这是我平时喜欢用的，牲口使用起来也较安适。
田产选取较荒芜的，并说
这是我年少时所耕垦的，我的心意比较依恋。
后来弟弟们不能自立，导致家产破败，
薛包又将家产分给他们。
汉安帝听到薛包的声明，就征召他当侍中，负责掌理成语服务等事。
他不接受，就赐给他谷粮1000担。
东汉时有位徐武，年少的时候就失去了亲人。
他有两位年幼的弟弟，
徐武白天耕种，
晚上读书。
耕种时，两个弟弟虽然还未能耕种除草，必定使他们在旁观看。
读书时叫弟弟们坐在旁边，亲自教授文章断句，
又为他们详细解说，并以礼义来教导训示他们，
使他们长大成人。
若是弟弟稍不遵行礼教，自己就跪在家祠列祖之前忏悔：
是我自己没有德性来教诲弟弟啊，
希望
父母有灵能启发诱导弟弟啊。
一直等到两位弟弟觉醒，哭着向他请罪才起来，
而他始终不以粗暴急躁的言语神色对待弟弟。
徐武到了壮年还不娶妻，有人劝他娶妻，他说
恐怕娶到不理想的人容易生出事端来呀。
因而乡里的人都称他为
孝悌徐武，
郡守交相推荐他当
掌理议论的议郎，
于是声望愈显著，随即辞官回家。
先替两位弟弟提亲完婚，然后自己采娶，
和弟弟们同住一起，非常的和气融洽。
后来两位弟弟的声名也很显著。
隋朝有位牛弘，当了吏部尚书，
弟弟牛弼则曾经酒醉射杀了牛弘驾车的牛。
牛弘回到家里，妻子迎面向他说：
哎呀，叔叔射杀了驾车的牛。
牛弘一点也不怪罪，慢慢地回答说：
哦，把它做成肉干吧。
当他坐定之后，妻子又说：
哎呀，叔叔射杀了驾车的牛。
并认为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牛弘说：
已经知道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脸色一点儿也没变，读书也都没有停止，
后来成为著名的宰相。
世上兄弟相处而感情不睦，只听妇人之言的，
若是看到了这个故事还不醒悟，那就跟禽兽没什么两样吧。
在南北朝时，北齐有一位叫普明的人，兄弟为了争财产而常年累月地打官司，
而且还各自援引有力的证据和证人，一状告到清河太守苏琼那里。
苏太守召见并告诫他们说：
天下最难得到的就是兄弟，最容易得到的则是田地。假使得到田地而失去了兄弟，你们心中作何感想呢？
兄弟因而伤心的落泪，旁边的证人也无不被感动的流泪。
于是普明兄弟就向太守叩头认错， 并且互相的推让田产。
于铁桥先生说，
在淮阴地方有一个做官的人，他有两个儿子，兄弟从小就不和，一年呢见不到一次面。后来哥哥病危啊，请人叫弟弟到病床前握着他的手说，
我19岁结婚，在年幼时没有妻儿的恩爱，38岁父母过世，所以晚年也没有父母的疼爱。在这世上相聚最久的，没有比得上你我兄弟二人了，但是我们俩一生都不和，我到现在才感到后悔和觉悟。然而我此生却已经快走到尽头了，真是让人悲痛啊。
听到了这个故事的人都很感动啊。
东汉时有位妙童，从小就失去了父亲，
一母兄弟共有4人，财产家业都是共有。
到了各自娶妻以后，弟弟们都要求，
我们要分家呀，
又经常听到互相争斗的言语。妙童则独自庇护，击打自己说，
哼，妙童啊，你修身养性，谨言慎行，学习作为圣人的方法，期望将来能够端正风俗，怎奈连自己的家风都不能端正呢。
弟弟和弟媳听了之后都前来叩头谢罪。
从此之后，大家都能够敦亲和睦的相处。
五代时候的张士选，从小父母就过世了，
长大之后只剩下叔父一个长辈。
叔父有7个儿子，有一天叔父对士选说，
我应该与你分家产了，就分为2份吧。
士选说，
叔父，我不忍心他们7个人才共分1份，您可以把家产分成8份。
叔父坚持不接受，而士选也坚持礼让，最后就分成8份。
当时士选才17岁，就被推荐进京参加考试。在同一会馆参加考试的有20几位。
那时候有位相士看他们的面相之后就说，
今年科举会试只有这位少年可以中试。
同来会试的人都讥笑斥责相士的说法。相士说，
文章非我所能知，但是这位少年满脸都是阴德之气，一定是他积善的结果。
到了开榜时，果然只有士选高中。
说到现在，为了争财产而不顾手足之情，这种卑贱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亲兄弟都如此了，何况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呢？
那其间欺凌的情况更容易发生，互相迫害的情形就更为严重了。
若是堂兄弟间的关系越分离，亲情疏离的情形就会愈显见，谁能够像张士选一样呢？
不知道古人说，
薄待兄弟便是薄待了父母，薄待堂兄弟便是薄待了祖宗。因为树木的根若是有了亏损，它的枝叶必定就会败坏啊。
这是追本溯源的道理，
为人应该要三思而后行啊。
宋朝时有一位毛烈和陈琦非常的要好，陈琦有3个年幼的弟弟，想到
他们长大之后要跟我平分产业啊，
所以私下就将大部分的田地贬值给毛烈，得到了数千串的钱。
母亲死了以后，只以现有的田地来让大家均分。
经过1年多，陈琦就带着钱前往毛烈的家中说，
我想要赎回点子给你的田地。
毛烈拿到钱后有意吞没其田产，就骗他说，
改天再还给你田地凭证吧。
陈奇自以为平时和毛烈的交情很好，也就不疑有他。经过几天之后再去，毛烈总是避不见面。
于是陈奇就向县衙提起诉讼，
但是县官已经接受了毛烈的贿赂，就向他说，
官方只以文书为凭，他怎么可能拿了你的钱没给凭据呢？
陈奇最后被判诬告而受到杖责，之后又不断地向官府提出诉讼，几乎用尽了所分得的家产，
但是仍然因为没有那份还钱取回田地的凭据，田地依然是归毛烈所有。
他的三个弟弟听到之后都取笑他，
世上自是年长而欺负幼小的人，有那么幸运不会遇到像毛烈这种人吗？
从前勾荣地方，
勾荣在今天属于江苏省，
住有兄弟三人，大哥客居四川，三年都没有回家，二弟因为大嫂貌美，所以使人诈称说
大哥他已经客死他乡了，
大嫂因而着丧服痛哭流涕。扶丧经过了一段时间，二弟观察
大嫂并没有要打算嫁人呢，
就私下接受了商人的礼金，将大嫂卖给他，还骗商人说
大嫂的心意啊是想出嫁，可是又不好意思说出口，所以诸多的推脱掩饰，若是好言相劝恐怕是多费时日，你可以率领众人出其不意的今晚到来，看到头戴白色发簪的妇人就把她抱上车，只说一切等到明天再说，只要一登上船呐、啊，就成为你的太太了。
计划谋定之后，当天晚上商人就带领徒众来到家中，
二弟三弟都避开了，
然而三弟因为嗔恨
二哥分给我的银两太少了，
就已经在先前暗中的告知了大嫂，
而二弟的太太并不知情，
大嫂因而哭着告诉二弟媳说，
你丈夫要把我嫁出去，幸好对方是富商，但是为何不早说呢，让我好好的打扮一下呀，现在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而我却是一身素白的装扮，这样可以吗？所以我希望你将头上所戴的黑帽和我戴的白色发簪交换片刻。
二弟媳不疑有他，就将身上的衣冠交给了大嫂，
自己则穿戴着素屐，大嫂随即藏匿而去。
众人来到家中，看到头戴素屐的二弟媳，
随即蜂拥而上将她带走，乘着风势发船离去。
等到二弟回家才讶异地发现，
我的太太怎么不见了，
就立刻地赶紧去追，
而江上的船多繁杂已经无法寻找了。
到了隔天的早上，大哥背着沉重的行李回来，
夫妇又重新团聚，乡里的人都前来向大哥洗尘祝贺。
二弟觉得非常惭愧，又听到他那两个幼子哭喊着
我没让妈妈呀
孩子孤独无依的样子真是为之柔肠寸断的。
乡里中知道此事的人没有不以衣袖掩面而大笑的。
结语：
凡是恭敬顺从或是欺骗违逆自己的兄弟，
比起和没有亲情关系的他人所得到的祸福的果报是十倍，
若是对父母那就会有百倍之多，
因此世人可以不敬畏戒慎了。